有了陈将士的行头和名号，梁山人马可以理直气壮地给润州守军送粮了。那里没人见过真正的陈将士一家，即便一条狗顶着陈将士的名片去送粮都得接待，更何况人了。这次担纲主力的是穆弘和李俊，这两个人经历过大场面，临阵不慌，假的比真的还横。宋江安排他俩扮演陈将士的两个儿子，另外40名头领分散在几条船上，20000士兵分散在300条送粮船上。这些送粮船从外面看是粮草，从里面看是杀人见血的刀。到了润州城下，穆弘和李俊谎称陈将士是自己的爹，哥俩是来送粮食的。润州守将吕师囊警惕性很高，对两人盘问了半天，幸亏两人常年撒谎，回答的比真的还真。吕师囊本想派人下去检查粮船，不凑巧方腊的信差来了，吕师囊得带人接信差去，不然就是欺君之罪。李俊和穆弘偷偷地说，哎呀，这年头真邪门了，假的比真的还真，方腊也有钦差啊。方腊的钦差是来传达一位天文爱好者的观测报告的。据这位天文爱好者夜观星象，发现有无数罡星进入无地分野，中间杂有一半无光，说明近期可能有祸事。钦差的话给吕师囊提了个醒，粮船就不检查了，让他们原地待着，等星象的问题弄明白了再说。船舱中的李逵和谢珍、谢宝这些人却没有那么执着的科学精神，这都到城门口了，哪有不打的道理。李逵一挥斧子，梁山人马就开始冲锋了。本来史进和柴进还伪装成方腊的运粮部队，到这时候赶紧脱了这身倒霉的衣服往里冲。等城内的部队反应过来，已经来不及了，史进、张衡等人已经冲进来。刚被安置进旅馆的穆弘和李俊直接冲进了旅馆的伙房，拿起火把就到处点火，城内的局势控制不住了。吕师囊本来还想抵抗，一看关胜和呼延灼等人也冲了进来，完了，连关公都来了，跑吧。没费多少周折，宋江和吴用就进了城，大家开始盘点战利品，大家似乎又回到了梁山大秤分金的时代。过了一会儿，宋江发现居然有3个人点名没来，大事不好。经过大家仔细寻找，才在乱军之中找到了3位点名未到的头领，他们再也来不了了。这3名头领分别是云里金刚宋万、没面目焦挺、九尾龟陶宗旺。宋江乱了分寸，哎呀，不是说好同生共死吗？你们三个怎么不打声招呼就走了呢？这3人都是在乱军中被箭射死，马踏身亡。想想这3人平时的好，宋江泪如雨下。宋万，老梁山三当家，第一代梁山团队的成员，为梁山的基本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他先后经历了3任梁山老大，王伦、晁盖和宋江。无论是王伦时期的核心角色，还是晁盖和宋江时期的靠边站角色，他都出色地完成了梁山交给的任务。他是梁山的一块砖，哪里需要哪里搬，垒进忠义堂不骄傲，垒进厕所不自卑。他的一生是忠诚坦荡的一生。焦挺，李逵发展的下线，一生最高光的时刻是把李逵摔倒在地，展示了相扑的魅力。焦挺不辞辛苦，给燕青当陪练，为燕青打败擎天柱人猿立下了汗马功劳。燕青的军功章里有他的一半，谁说陪练不是英雄？陶宗旺， 梁山上唯一的正宗农民。梁山的沟沟渠渠里留下了他辛劳的身影，他那把铁锹还默默无语地诉说着主人的忠诚。如果没有他，梁山的饮用水和农业用水都会存在问题，他就是梁山的大禹。宋江哭得撕心裂肺，既是为这三位故去的头领，也是为他自己。辛辛苦苦积累的108块砖被人搬走了8块，剩下的100多块还能挺多久呢？